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被国际社会制裁之后，中共政府虽然对外宣称中俄两国友谊无上限，事实上却忧心被欧美国家以及制裁。近日有海外传媒披露，普京十分不满北京当局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曾经两度施压中共政府提供贸易、技术和金融等多方面支持，对此中共高层非常困扰，甚至有中共官员坦承，目前中俄双方关系陷入紧张状态。根据美媒《华盛顿邮报》透露消息话，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官员对北京当局提出给予更多援助的要求，强烈呼吁而家是中共政府兑现中俄友谊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的时候了。根据熟悉中俄会谈的官员表示，俄罗斯曾经至少两度向中共施压，要求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支持，但中共高层认为这种要求是让人紧张的，从而导致目前中俄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此外，另一名官员就指出，俄国要求中共政府履行在2月24号俄乌开战之前所作出的贸易承诺，以及给予俄罗斯资金和技术援助。除此之外，该报道还提到，据参与援俄方案的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当局对于俄罗斯目前的困境十分了解，但亦都不能忽视自己当前的处境。消息人士还透露，尽管习近平已经责成其亲信，在不违反制裁的情况之下，想办法提供俄罗斯财政支持，但这样对俄罗斯来讲还远远不够。然而，北京当局已经就乌克兰局势以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表明了立场，但同时北京当局亦都担心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切断中国的关键技术，包括半导体和航空航天设备，并瞄准中国的金融体系。截至目前，华盛顿邮报针对这个消息要求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作出评论，但尚未得到回应。根据法新社报道，近日加拿大军方向传媒披露，加国空军巡逻机在西太平洋上空执行联合国的任务时，遭到中共军机多次逼近干扰，距离甚至近到双方可以看到彼此。针对中共军方这个挑衅行为，加国外交部长表示担忧。对此，专家指出，中共军机的行为可能造成坠机事故，甚至直接导致中加两国的军事和外交冲突。据加拿大环球新闻援引来自加拿大军方和联邦政府的多个消息说，近日中共军方的战机正反复干扰加拿大侦察机，该侦察机正在国际水域执行联合国任务。报道指出，加拿大空军 CP-140 的光反潜机目前正在执行联合国监控北韩的任务，为的是要防止北韩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架飞机由多名机组人员轮换飞行。不过与此同时，一些中共军方的飞机屡次在距离加拿大飞机20至100英尺的地方飞行，距离近到加拿大飞行员可以看到机上的共军飞行员，有些甚至还看到中国飞行员对着加拿大飞行员做出侮辱性的手势。目前加拿大国防部亦都证实了该事件，并表示中共的空军在这些情况当中并未遵守国际航空安全规范，让加拿大空军人员的安全置于险境。加拿大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在某些情况下，机组人员感到非常危险，他们不得不迅速修改自己的飞行路线以增加距离，以避免同拦截的飞机发生碰撞。表示由于中共空军的行为可能导致双方在空中发生碰撞，而且更加担心这样会导致加中两国间发生国际冲突。到目前为止，中共政府甚至没有回应加拿大的抗议，这样亦都非常令人担忧。事实上，加中两国近期刚刚才至恢复有意义的外交往来，但据悉在过去的6个月期间，中共战机进行了60多次类似的拦截行为，其中超过20次被认为是非常危险。加拿大政府亦都曾经就事件向北京当局发出外交抗议，但都没有获得回应。中共政府亦都没有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对此，加国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他对这些事件极度忧心。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超过100日，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国家自然公园研究员3号表示，自俄国开战以来，黑海岸边已经发现几百只海豚因为俄军声纳影响而搁浅丧命和受伤。据 CNN 报道，乌克兰敖德萨州图兹里夫斯基河口国家自然公园研究主任伊曼鲁瑟夫3号贴文指出，近日又在公园当中发现6具被冲刷上岸的海豚尸体，并强调这些海豚都死于俄军野蛮的声纳武器。伊曼说，自敖德萨附近黑海海域成为战场以来，周遭海岸已经沉获几百只死亡的海豚尸体。对此，保加利亚拯救海豚运动发起人鲁瑟夫就表示，保加利亚罗波塔莫河三角洲亦都发现多宗海豚迷航搁浅事件。鲁瑟夫说，好多只海豚已经失去导航能力，而且十分虚弱，有些海豚身上带有被炸弹或者水雷炸伤的痕迹。根据专家检验结果，这些搁浅的海豚长期受到太阳曝晒，而且至少长达10日没进食。他补充表示，近期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乌克兰海岸都有传出多宗海豚尸体冲刷上岸的消息。根据学界过去多年的科学研究报告，已经证实军用声纳对海豚生物有害，很多国家海军都已经着手采取改进措施，以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在六四天安门惨案33周年之际，港府警方发出警告，宣称在6月4号当日进行纪念的做法会触犯法律。在此之前的32年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都会举行悼念天安门学运遇难者集会，今年就陷入封闭。根据香港总警司廖家基的讲法，如果香港人在6月4号进入维园，即使是一个人单独去那里，亦都有可能触犯参加非法集会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港人仍然表示将会采取多种行动纪念六四。港媒报道说，不仅在维园内部，港府还在维园的周围大幅度排查，甚至连手持中共国歌标语的人士亦都遭到截查。被截查的李小姐说，自己因为手持国歌部分歌词遭到3名警察截查，还对警方留下了联系方式。警方对她表示，由于国歌部分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标语内容敏感，要求收起不能展示。李小姐说，自己对这段歌词并没有太过深奥的了解，只是希望大家有不要做奴隶的心态。在6月3号晚间，香港铜锣湾亦都有香港人点亮了烛光，吸引多人围观。在此之后，点燃蜡烛的港人遭到警察询问，活动被迫终止。对于这些消息，有香港网友表示，警方看到人举起白纸都会认为在度煽动之事，拿着发光的东西可能都会被查。2022年香港已经不讲人权。去年9月，每年主办六四纪念晚会的支联会领导人被警方拘捕，机构主办的六四纪念本被查封。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支联会宣布解散。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总共存在了32年。有香港网友在社交媒体留言说，香港30多年不间断的六四游行、维园烛光集会，真正的目的是对民主的声援、对自由的追求、对人道的关怀、对屠夫的控诉和对真相的坚持。这个是港人的心声，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六四的真相和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近期一名患有残疾的青年来到美国，讲述了他在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根据自由亚洲报道，26岁的范广照出生于河南郑州，由于患有重度脑瘫导致全身残疾，在小个那时被遗弃成为孤儿，后来被一名列车车长收养。在16岁的时候，范广照的养父去世，他前往郑州当地的福利院担任心理学和电脑教师。范广照说，在福利院他见识了相当多的黑暗，管理层腐败，虐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都是家常便饭，有些智力障碍者被吊起来打，还有发生未成年孤儿遭到性侵的情况。而他本人虽然是福利院教师，但是从未获得劳动法待遇，没有五险一金，亦都没有社保。有一次他生病了，因为没有社保亦都没有钱医治，福利院还拒绝提供保障。 除此之外，范广照亦都喺中国受到不少歧视，一次被歧视嘅契机，最后导致佢不再支持中共政府。喺2017年，佢因为轮椅无法进入超市，遭到超市同警察嘅冷嘲热讽对待。当时佢拍摄咗一段影片发到网上，受到大量网友关注。在此之后，公安局要求佢删除影片，佢喺被逼删除之后，将影片发布到咗国外网站。在此之后，佢开始频繁咁翻墙上海外网站，了解到咗中共嘅迫害人权嘅真实历史。由于喺网上发布政见，范广照成为咗公安经常问讯嘅对象，喺2019年遭到福利院开除。在此之后，范广照拿着旅游签证到了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范广照说，作为一个残疾人士来讲，美国的无障碍设施几乎是完美的，公共场所全部都对残疾人士非常友好。在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残疾被人恶言相对，甚至被餐馆拒绝进入。而到了美国之后，如果他到那种不是提前付款的餐厅，很多次都遇到陌生人悄悄地帮他埋单的情况。他举例说，在去年11月，自己和朋友去德州一间餐厅吃饭，结果埋单的时候侍应说有人已经结账了，却不告诉他们是边个帮忙埋的单。后来他们回想了一下，好像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墨西哥裔顾客一直在看着他们，可能是他们帮忙给钱。目前范广照在洛杉矶大学学习语言，并经常参与表达政治诉求的集会。他说希望学习语言之后，能够在加州大学攻读影视后期制作或者导演学位。针对普京十分不满北京当局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施压中共政府提供贸易、技术、金融等多方面支持，而中共高层对此十分困扰，导致中俄双方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的消息，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